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7回。韩立抬手啊，将这圆珠吸了过来，用两根手指一夹，放到眼前看了一遍，却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其来历的样子。算了，以后再细细研究一下，现在呢，先尽快的离开此地再说。韩立稍一思量，单手一翻转，取出了一个玉盒，将珠子放进了其中。然后他望了望下方的赤红火焰，神色呢为之一动，也不见他有任何异常的举动。空中的青色光幕中蓦然银光一闪呐，噬灵火鸟一冲而出，一头扎进了火海之中。熊熊火焰瞬间的功夫就被噬灵火鸟一吸而尽。随后他欢喜的扬颈一声清明啊，双翅一展，冲向了韩立，没入了其身躯当中。而韩立呢，两手一掐诀，漫天青色光幕一脸现出了漫天的青莲出来。这些青色莲花微微一转，就重新化为了72口青色小剑。韩立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青蒙蒙的惊鸿，在空中一阵飞舞，众飞剑顿时被一收而空啊。随后遁光丝毫不停，直接奔天边击射遁走，只是几个闪动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就在韩立击杀巨雏的同时，在魔金山脉蒙座大山深处的一座雄伟宫殿中，一名正和其他二人并肩站立在一起，凝望不远处一座乌黑大门的青袍男子，突然呢，脸色一变，神色变得难看异常。怎么，铁兄有什么事吗？旁边一名血袍人一见男子异样，开口问了一句。
没什么，我的一个肌肤化身被毁了。
青袍男子倒也没有隐瞒之意，缓缓地说道。
肌肤化身？
就是铁兄用魔骨珠炼制的那具化身吗？另外一名浑身银光闪闪、面容儒雅的老者目中闪过一芒地问道。
拖延兄倒是对铁某的神通了解甚多呀。
青袍男子似乎看老者并不怎么顺眼，嘿嘿一笑。
魔骨珠化身若是继父一名合适手下的话，应该能发挥不下于本体两三成的神通吧。
以这种实力，魔金山脉除了我们三人之外，应该无人能毁掉此化身的。银袍老者却毫不在意地继续问道。
这可不一定啊，多眼兄难道忘了啊？那当年除了我们几个人跟随圣祖来到灵界之外，另外还有一名和我们同界的家伙，那头魔猿的神通可不下于我们三人呐。
血袍人却轻笑地说道。
那头魔猿竟敢偷了圣祖交给我们共同保管的玄天残宝，逃之夭夭，他又怎敢再出现在此地呀？
银袍老者冷笑了一声。
这可不一定的，我估计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多半是想到外面寻求修复那件玄天残宝的方法，然后呢，借用此宝重新返回圣界去。
血袍人不以为意地回答道。
啊，修复玄天残宝？他以为这里还是我们古魔界吗？
此界的大神通者实力并不比我们圣界圣祖差到哪里去的，要不是我们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圣祖大人也不会拼着毁掉玄天之宝才破开界面将我们强行送到此地来的。
银袍老者目光闪动地说道。
行了行了，不用乱猜了，化身毁于何人之手，等我回头用秘书一查就可知道。更何况我的化身最后一次传信儿回来，似乎雪碧兄的另爱也在附近呢。
青袍男子淡淡地说道。
雪鹰，铁兄不会是想说你的继父化身是毁于小女之手吧？啊！血袍人打了个哈哈，似笑非笑地说道：“单凭贵千金一人自然不行，但是若加上一头刚刚进阶圣阶的魔鳄，却是大有可能的。”青袍男子呢，凝望着血袍人，一字一顿地说道：“什么？进阶圣阶？这，你说的是那头魔鳄？”这一次血袍人和银袍老者同时一惊，两人都结结巴巴的失声地问道：“
二位道友不用惊讶，
醒来不久之后你们手下就会亲自禀告此消息的。至于那头魔鳄还能是哪一条，自然是那头黑渊鳄喽。”
青袍男子却苦笑了一声：“
原来是他，也应该是他才对。”一听魔鳄身份，银袍老者脸色凝重了几分。
是这家伙的话，可就有些麻烦了。他可是鸣罗圣族当年的坐骑，我家圣族当年和鸣罗圣族可是大有交情。现在虽然带着我们离开了圣界，但是我们也不好再出手直接对付此恶的。但是这家伙当年就不服我等管束，现在进阶圣界了，恐怕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不利我们管理整座山脉的呀。
血袍人也眉头紧皱，有些郁闷地说道：“
这个也没什么难的，
此魔鳄既然已经进阶圣阶，圣祖大人就不可能再对其继续不管不问的，到时候交给圣祖大人明示就行了，无需我们操心什么。”
青袍人呢，却胸有成竹地说道：“
此话有理啊，圣族大人苏醒在即，的确应该听他老人家吩咐的。”
银袍老者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点头称是：“
好，就依二位道友之言吧。”
血袍人想了想，也没有反对之意。
可是，在下很想听听圣族老人家苏醒在即，你们两个人，一个将继父化身派了出去，一个将爱女派离此地，不知道外面有何事发生，这二位道友又有什么打算呢？
老者却在这个时候双目一眯，默然地问道。听到银袍老者如此一问，青袍男子和血袍人微微一怔，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但是血袍人眼珠一转，马上低笑地反问道：“
多言，你又何必故作不知？你的手下不也大多离开了住处吗？也在活动吧？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知仙的事情。”
青袍男子则在一旁脸色阴沉不语了。
知仙？什么知仙？
老夫吩咐手下出动，只是想抓住害了我孩儿性命的外来人，好报仇雪恨的。
银袍老者愣了一愣，不由得诧异了起来。这银袍老者自然就是那位圣阶多眼魔，当日他为了报自己爱子被斩杀之仇，不惜将自己的左膀右臂、九叶武器两位高阶魔兽派出搜查凶手，结果呢，其中九叶因为单独追踪过去，惊动了被天外魔君附身的血灵，被一击而毙。武器虽然统帅着众多魔兽堵住了韩立等人，但是因为被分头引开，结果呢，和另外两名手下被韩立的假元符所化的影傀儡迷惑，同样出其不意的被击杀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至于剩余的其他的魔兽，则在那只琉璃小兽的带领之下，准备赶奔魔金山脉入口处埋伏，准备伏击韩立等人了。如此一来呢，
纵然这位多眼老魔手下不少，但仍未知道有关知仙之事。现在一听此话，他自然是为之一振。至于其余两人，自然就是铁翅魔和名叫雪碧的另外一只圣阶魔兽。一见多眼魔神色不像假装的，轮到雪碧大感意外了。他目中的血光一闪，这才凝重地问道：怎么，多眼兄的公子陨落了？此事我二人怎么一点不知道啊？我孩子被害，难道是什么光彩之事吗？为什么要弄得人人皆知啊？更何况你们这几天也都各自忙碌着，不得而知此消息，又有何奇怪的？多眼魔脸色一沉，略带讥讽地说道：嗨，这都是老夫错怪道友了。血袍人闻言轻咳一声，略微有些尴尬地说道：其他的不必多说，我现在倒对你们口中所提的知仙大感兴趣，二位道友不想说些什么吗？多眼魔淡淡地说道：其实呢也没什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天地灵物闯进了山脉当中，即使我们不说，想来道友不久之后也会知道此事的。铁翅魔呵呵一笑，看似随意地讲道：哦，不知道怎样一个天地灵物竟能同时让铁兄和血碧二位道友都大为动心的，连化身和血脉都派出为之火拼呢？二位说没关系，难道真以为我查不出其中原委吗？来人呐！多眼魔脸色一沉，默然双手啪啪两下，口中一声厉喝，大殿外面黑光一闪，一名身材消瘦、套着一件绿色甲衣的男子啊，一晃走了进来，几步就来到了银袍老者面前，两手一抱拳，恭敬地说道：参见主人，不知有何吩咐？马上去查一查一个叫知仙的灵物来历和他现在身处何处。
多眼魔呀，冷冷地吩咐道：
是，主人。
绿甲男子毫不犹豫地应声说道，随后呢，体表黑光一闪，化为了一道乌光，从大门处激射出去了。铁翅魔和血碧二人见此情形，一个是一言不发，一个是面带笑容，似乎并不在乎多眼魔这个举动。银袍老者回首一瞥，见二者这般神情啊，脸色呢越发的阴沉，轻哼了一声，又开口说道：
好了，知仙的事情就说到这里吧，下面要谈谈正事了。这前些日子我可收到消息啊，原本被我们重新堵住的界面通道似乎有了些异常，好像圣界那边还不死心，又再要有所行动了。
啊，界面通道当初不是被圣祖大人一剑给劈塌了吗？他们怎么可能还敢有所行动啊？
血袍人脸色微微一变，有些吃惊的样子。怎么，雪碧兄不相信在下之言吗？
多眼魔斜瞥了一眼说道：
嘿，界面通道何等重大，血魔怎么会不信呢？
血袍人打了个哈哈回答道：
若是圣界那面有其他圣祖在，并且也能手持玄天之宝的话，倒不是不可能再打通通道的。
铁翅魔摸了摸下巴，思量的样子：
不可能，当年圣祖大人是因为危急万分，眼看我等走投无路，被追兵团团围住，才不得已毁掉玄天之宝和自身修为大损为代价破开界面的。其他圣祖纵然也有玄天之宝，又怎么会平白的做这种牺牲呢？
血袍人毫不犹豫地否认道：
哎呀，这可不一定啊，若是那边真的有两位已上位圣祖并持玄天之宝轮流攻击通道的话，哎呀，也许真的能毫发无损地打通界面的呀。
多眼魔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凝重地说道：
算了算了，那通道异变还很轻微，即使能打通也是多年之后的事情，是战还是逃，还是交给圣祖老人家决定吧。他老人家可是随时都可能苏醒的。铁翅魔长吐了一口气，苦笑了一声说道，
嘿，的确如此啊，以我等神通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界面通道变化的，不过圣祖大人也许有办法阻止的。血袍人精神一振地说道。多眼魔听了也一脸胡须地点了点头，嘴唇一动，似乎想再说点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三人身前的那扇高约十丈的乌黑石门突然是光芒大放，无数粉红符文浮现而出，明亮闪动不定的样子。
啊，圣祖大人醒了。
一见石门异样，血袍人一下失声叫了起来，随即呢，三名圣阶魔兽现出了惊喜交加之色，冲石门方向束手而立。石门光芒流转呐、啊，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才最终灵光一脸。同时，那些明亮的符文也在一瞬之间暗淡了下去，最终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见此情形呢，三魔神色均都眼都不眨一下的盯着石门，丝毫没有焦急之意。巨大的石门却一时之间呢寂静无声，再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了。足足又过了大半个时辰之后，突然吱呀一声，石门竟自行的打开了。三魔均都精神一振呐、啊，哦，三个竟然都在这里，真亏了你们如此上心了，先进来吧。一个女子的声音蓦然从石门后传出，婉转动听至极呀、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柔软的韵味，让人一听之下就不禁兴起一探主人真容的兴趣。而半开的石门后，一片片粉红色的霞光闪动不定，显得是诡异至极呀、啊。
恭喜圣祖大人苏醒，我等这就去拜见殿下。
多眼魔代表其二人一躬身，恭敬异常地回答道。随后三魔强按兴奋之情，并肩大步地向石门走去。但是他们一踏入石门，只觉眼前粉红霞光一闪呐、啊，竟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天地当中。天空蔚蓝无云，地面是翠绿无边，在远处连绵一线，此处天地仿佛无穷无尽一般，而在草地极远之处，却有一株高约百丈的巨大的花树。此树呢，通体淡紫，枝头上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粉色的菱花，仿佛巨莲，一个个足有碗口大小。在此树下方呢，却有一道美妙的，仿佛不是凡间之人的白色身影，静静地存在那里。虽然那巨大的花树仿佛极远呐、啊，女子又是背对三人，但是这一抹妙曼背影却足以让天下间的大半男子为之疯狂痴迷了。三魔呀，一见此女子，却同时的远远深施一礼，既然来了，那就到近前说话吧。那女子一声低笑啊，一条玉臂优雅的一抬，竟将头顶近在咫尺的一朵粉红色的巨花摘下，然后看似无意地向后一抛，扑哧一声，粉红色巨花只是滴溜溜一转，就一下子发出了一声闷响，爆裂开来，化为了一片粉色的霞光飞卷而起。三魔只觉眼前粉光再一闪，四周啊景色一阵模糊，下一刻竟蓦然出现在了离那棵巨大花树不足十丈之处了。三者一惊啊，但是随之又惊又喜，急忙再次大礼参拜，起来吧，你们也跟了我如此多年了，应该知道我并不太喜欢多礼的。女子没有回身，但是声音温柔异常，让人听了大声敬慕之心的。 多谢圣祖大人，恭喜大人神通尽覆。三魔却不敢怠慢呢，仍然又一躬身之后才再次起身。神通尽覆可谈不到啊，我现在仍不过只有先前的小半法力而已，剩余的修为可不是光靠沉睡静修就可以恢复的，必须借助外物之力了。女子轻叹了一口气，似乎呢也有一些无奈的样子。
啊，外物！
一听这话，银袍老者等人不禁面面相觑。不错，而且不是普通的外物了，但这灵界是不下于我们圣界的界面，想来应该有希望找到的吧。白衣女子喃喃一句，抬起头望了望，似乎也有些不太肯定。
大人，你尽管开口，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灵界真有，属下一定将他们找来。
铁翅魔这个时候突然呢，蓦然双手一抱拳，肯定异常的说道。从这话里就可以听得出来呀，这家伙对女子那是忠心耿耿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8回。《凡人修仙传》第1068回。三魔向着女子是一片大表忠心呐。这女子呢，微微一笑，然后做出决定的说道：“哼，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里可不是我们圣界。你们纵然已经是圣阶存在，修为低的灵界人无法看破你们的身份，但是若是碰到法力差不多的存在，却没有办法保证不暴露身份的，到时候你们自身都难保了，又如何替我寻东西呢？也只有我亲自外出一趟了。”
啊，大人要亲自出去？万万不可，圣祖大人修为未复，万一也碰到了同阶存在，那可怎么办呢？大人一定要深思。
三魔一听女子之言呢，顿时大惊，连声的出口劝道，都是对此女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好了好了，放心吧，灵界中碰到和我同界的机会微乎其微，修为到了我等这种地步，一般都只会躲在洞府中一心修炼，好应付各种天劫的，哪儿会轻易在外面走动啊。更何况我即使只有小半法力，碰到同阶存在也许克敌不足，但是逃走却还是绰绰有余的。我等这种随时可能突破最后一步的存在，哪儿会这般轻易的被人灭杀的呀？白影女子是悠然说道。三魔听到女子这般自言自语，倒是不好再劝说什么了，只能呢请求女子再仔细的思量一二。没什么好想的，若是不出去的话，我的伤势始终没有办法复原，万一圣界那几名大敌也破空追来，可就真的毫无抵抗之力了。况且我留你们在此还另有事情安排的，同样不会轻松到哪里去的。女子摇了摇头，显然心已决。
圣祖大人有何吩咐，尽管明示。
多眼魔急忙恭敬地问道。其余二魔呢，也是神色一凛起来。我沉睡这些日子里，那通往圣界的界面通道可曾打开过呀？
女子突然问道。前些年一直无事，但是就在前不久，通道那边隐隐有波动传来，虽然说很轻微吧，但圣界那边好像又有什么行动了。
多眼魔老老实实地答道。铁翅魔和血臂闻言也神色一沉起来。这算算日子，他们也应该恢复如初， 该有所行动了。我会给你们留下一个巨型法阵布置之法，可以暂时将通道的界面之力增强倍许。如此的话，那边就算真的有人想打通通道，也不是轻易之事。不过此法阵耗费人力物力巨大，必须你们三个人分头监工才能尽快完成。在我离开这短暂的时间之内，你们就专心此事吧。女子平静地说道。
是，谨遵圣祖圣命。三魔闻言呢，异口同声领命答应道。
哦，对了，在我沉睡期间还有何要事发生吗？也一起禀告给我吧。
女子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淡淡地吩咐道。
哦，这些年来山脉中的确有些事情发生，但大多是一些小事，属下三人也能处理，只是有两件大事牵扯甚大，不得不禀告圣祖。
三魔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铁翅魔喃喃地开口了。
哦，说来听听。
白衣女子轻描淡写地说道。
其一是当年大人沉睡前将毁坏的玄天如意刃残片交给我们三个保管的，结果属下保管的那一片却被一头圣阶魔猿偷了去，并逃出了山脉外，现在不知身在何处了。
铁翅魔迟疑之后还是硬着头皮喃喃说道。哦，如意刃被偷走了一片，那魔猿是何来历？怎么会出现在山脉中的？
女子的声音略微有些波动。
哦，是这样，这头魔猿应该是当年大人破开界面通道中无意中被卷进来的追兵中的一个，本身就有圣阶修为，却隐藏得很好，竟瞒过了我等三人耳目多年，最后趁我一次外出的时候才突然发难，抢去了密室中存放的如意刃残片，属下丢失重宝，还望圣祖大人责罚呀。
铁翅魔一低手，主动地向女子请罪。
哼，当年如意刃被毁之后，本身威能就丧失了大半，再加上一分为三，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复原此宝的，这种毁掉的玄天残片根本没有办法修补的，丢掉也就丢掉了吧，这也没有什么。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呀？白衣女子沉默了一下之后轻声一笑，毫不在意了。
哦，多谢圣祖大人不罚之恩。这另外一件事嘛，就是当年弥罗大人的坐骑那头黑渊鳄刚刚进阶成功，也成了圣阶存在，如此的话不好再放任其在山脉中不管不问，不知道大人的意思是？
铁翅魔暗暗地吐了一口气，说起另外一件事情来那就轻松了许多了。
哦，那头小魔鳄也进阶成圣阶了，哦，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呀。既然如此，我正好身边呀还缺一个跑腿的，就让他跟我一起外出吧。
白衣女子听到此话却嫣然一笑起来，笑声悦耳醉人，仿佛天籁之音，让人一听之后深陷其中，一时无法自拔。三魔自然是没有别的意义，均都点头称是。
大人，我们手中的如意刃残片……
血袍人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东西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用，你们就留着防身吧。
女子摆了摆手，很随意地说道。
哦，多谢圣祖大人赏赐。
血袍人和多眼魔一听此话呀，大喜过望，连忙拜谢。
有这玄天之宝残片护身的话，足可以让他们的神通凭空狂涨一小半啊。
而一旁的铁翅魔自然一脸的羡慕，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又躬身禀告道。
哦，对了，圣祖大人，这现在山脉中发现了一只灵仙，和化形魔枭是同等存在，不知主人对他可感兴趣？
知仙，化形魔枭，我们山脉中有这种东西？
这东西是修炼身外化身和祭附元神的绝佳之物，
但是需要花费偌大心血去陪练，以我现在的情况可没有精力分心此上的，你们三个人出手将他收了也就是了。女子有些意外，但是随即摇了摇头，并没有放在心上。听到女子此言呐，银袍老者先是一惊，随即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而铁翅魔和雪碧互望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说出口。好了，我现在刚刚醒来，会静坐月许后才会离开山脉，山脉中的大小事情你们仍可自行处理吧，不用向我回禀什么。眼见三魔将所有的事情说完，女子一声吩咐，头也不回的白袍冲后一抖，三魔只觉周围啊是风光一涌，下一刻人就蓦然出现在了石门之外的大殿当中，仿佛呢从一开始就未走动过一步一般。他们心中不禁有些骇然。
哎呀，看来圣祖大人虽然修为尚未恢复，但是这一手移星换月的神通却越发的深不可测了。若是这样的话，大人外出的确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铁翅魔这个时候长出了一口气，仿佛这才真正放心的说道，
的确如此，况且圣祖大人心意已决，我们又如何能够拦住啊，就按照大人吩咐去做吧。
雪碧也是沉吟一下说道。银袍老者听了这话，先是双目微眯的点了一下头，但马上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呵呵，原来那知仙竟是和化形魔枭是同等存在的东西，怪不得二位如此上心呢。现在圣祖已经表示此东西让与我等了，那我三人谁能得到此灵物，自然就各看自己的本事了。如此的话，老夫就先走一步了。
话音刚落，多眼魔甚至不等其余二魔回话，单手一掐诀呀，身上一股漆黑的魔风一卷而出，然后就呼啸一声冲出了大殿，不见了踪影。
哼，这老家伙倒是心急得很呢。
铁翅魔撇撇嘴，有些不屑地说道，
多眼兄自己安排已然落后，自然要马上派人去布置了，不过那只知仙恐怕都未落到你我手中，否则我二人早就有消息传来了，再加上铁兄的祭符化身也被毁了，我看那东西啊多半是落到外来人手中了。这次进入山脉中的外来人看来似乎不同一般呢。
血碧目中血芒一闪，缓缓说道，
是不是真落到外来人手中还真不好说，不过多眼现在再去布置多半是迟了，毕竟外来人只能在我们山脉待上一个月而已，多半呢我看都已经离出口处不远了，就是我等现在亲自动身出发也是没有办法赶集的。嘿，早知道如此，当初应该再多派一些人手啊。
铁翅魔脸上闪过了一丝懊悔之色，
哈哈哈哈，不是铁兄不愿多调动手下，而是怕出动人手太多引起我和多眼的注意吧。啊，
血袍人听了呢却是嘿嘿一笑，
随便怎么想了，我也告辞了，先回去等消息。
铁翅魔微微一笑，毫不在意的样子，随后此魔身形一晃，一下子滑出十余丈去，两个闪动之后也在大殿入口处消失了。血袍人面无表情地盯着殿门处好一会儿，半晌之后才冷笑了一声，身体呢突然血光一散，竟仿佛蜡烛一般的一下子溶解消融，化为了一滩血水的没入地面中。眨眼的功夫，整间大殿就空荡荡的，再无一人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化为一道轻影，几乎淡若不见，藏身在一朵看似普通的黑云当中。他望着数十里外的摩金山脉的出口，双目微眯之间闪动淡淡的蓝芒，脸上满是思量之色。所谓的出口其实不过是一片空荡荡的虚空而已，长不过数里之地。若是想离开摩金山脉，也只有通过此片地方，被外面的阵法之力接引出去了。不过看似空无一人的虚空脉地方，在韩立明清灵目神通之下，却能看到数以百计的众多的灰影，黑气遍布虚空两侧，全都是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韩立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之色。在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默然单手一翻转，手中默然多出了一张淡紫色的符箓出来，将此符箓往身体上一贴，顿时一团紫雾一散而出，片片银色符文翻滚呐。他身形顿时彻底虚化，再无踪迹可寻。随后韩立虚化身躯腾空一起，从云中一飞而出，轻飘飘地向前而去。他刚才已经确定过了，这附近并没有圣阶存在，自然是不会太担心会被什么魔兽看破，就这般大摇大摆地准备直接飞过去。四周埋伏的魔兽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仍都在两旁埋伏的一动不动。韩立心中一喜啊，片刻的功夫之间，他就离那出口的虚空不过百余丈的距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侧一只看似体型不过数尺的小兽，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体表一闪，一片绚丽多彩的流光从其身上爆发而出，一下子呢，将方圆千余丈之内一切都照在了其下。韩立只觉体表一热，原本虚化身躯竟一下子恢复如常，太一化清符的效能竟就此被破了去。如此一来，韩立身形暴露在了百余名中高阶魔兽面前，脸色顿时大变。这琉璃之光是何种秘术，竟有如此大神通，连虚化都能轻易破掉，而且这头魔兽如何知道它就在附近呢？但更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身形刚一现出的同时啊，在数十丈外的另一处地方，也金光一闪之后，现出了另一道苗条的熟悉的身影。他凝神一望之下，正是仙仙此女。这名金族女子不知道用何隐匿之术啊，竟连她刚才用明清灵目都没有能看破行踪。不过现在身形暴露之下，此女也是面色骤然一变。韩立吃惊之极，心念急转之下，两手一掐诀，背后雷鸣之声一起，一对晶莹羽翅就先浮现而出了。仙仙呢，则慌乱之色一收，一张口之下，手中突然多出了一道银灿灿的符箓出来，两边则吼声一起啊，黑乎乎的魔气从两侧是冲天而出啊，排山倒海般的向中间一压而去，百余名中高阶魔兽一起出手，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呢，恐怕就是合体阶存在也绝不敢应接此击的。韩立猛然一吸气，背后双翅一抖，突然化为了一根青白金丝激射而出，只是一闪呢，就没入到了虚空中。而金族女子则将银色符箓往身上一贴，一洗化为了一片银光溃散消失，两边黑气呢顿时是一卷而空，下一刻青白金丝是一闪而出，韩立出现在了百余丈外虚空边缘处。转头望了一眼远处放出琉璃光华的小兽一眼，就身形一晃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空中银狐一闪而下，仙仙此女呢也紧接着出现在了虚空中，回首冲众兽嫣然一笑，也娇躯一扭的不见了。黑气一卷而散，上百魔兽现形而出，不禁面面相觑。
这样也让他们跑掉了。一团流光一闪，琉璃小兽身影出现在了众兽之前，望着空荡荡的虚空，露出了沉吟之色出来。
都怪我等没用啊，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一名仿佛野猪的魔兽口吐人言地说道。附近的其他高阶魔兽也大多目露惭愧和懊恼之色。
这也怪不得你们，这二人逆法隐匿之术的确奇特，即使我也只是发现了其中一个人的存在，另一个人如何遁到附近的也是丝毫没有察觉呀。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埋伏在此地呢？
某只高阶魔兽忍不住地问道。
哼，当然要继续待在此处了，就算抓不住这几个人，其他外来人也要抓一两个的，否则真的没有办法回去交代的。
琉璃小兽苦笑了一声。一听小兽此言呢，其他魔兽也觉得有理，当即一哄而散，再次飞到附近隐匿好了身形。
韩立身处一团荧光包裹中向前飞遁，空中无数青色电弧不停坠落，击在荧光中连连晃动。在他身后处不远处，另一团荧光啊，紧随其后，同样在万雷轰击中是徐徐前进着。数个时辰之后，一片稀薄雾气中，荧光一闪，两团荧光从中一飞而出，随后光芒一脸呢，两柄银灿灿的巨伞浮现而出，而在伞下，一男一女站在那里，正是韩立和仙仙二人。
哎呀，总算从里面出来了。这一次可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但没有得到真灵本源，连法力和法宝都损耗了不少，更是欠了道友一个天大的人情啊。
金族女子呢，望了韩立一眼，目光流转，轻叹了一口气。
仙仙子何必过于沮丧，这一次出现这么多变故，高阶魔兽更是成群出现，能保住性命从里面活着出来就算不错了。
韩立呢，却是微微一笑，大为放松地说道。
哦，这话也是，这一次有这么多高阶魔兽守在出口附近，能活着出来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吧。但这不管我们的事，还是赶紧离开此地吧。
仙仙回首望了眼出来的禁制处，长吐了一口气说道。
韩立自然没有意见，点了点头，随即二人遁光一起，向迷雾深处激射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9回。